你确定吗？还没开始，我等一会儿帮你按吧。
哎，你帮我，一会儿他就关机了。我这个也没那啥，也没对屏幕密码。
哦哦，
我这没有屏幕密码，打开就行。一按这个你。
嗯，好。
啊，打开
没事。好，弟兄姐妹，我们先准备唱诗歌。
好。
好。我们打开诗歌753首。诗歌第753首。
Thank you.
对，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这个好像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启示的里头。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到底是为什么信主，我们是信主之后我们到底想要追求寻求的是什么。我记得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其实当时是因为没有朋友，然后遇到很多难处。我去教会呢，我去寻找的是朋友，我去寻找的是帮助。我想，但是就是说，别人跟我传福音说，你信主之后呢，你会得到平安和喜乐，你也会得到一群弟兄姊妹来帮你。我当时听了就很开心，我说，哎，这个是挺好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唱这首诗歌里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诗人他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他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平安不好吗？喜乐不好吗？得着福气不好吗？这些都好，但是呢，这些不是神让我们信他，不是神要真正给我们的最终的一个目的。这些都还只是外面的东西，这些都还只是我们达到神面前路上的那些东西。那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这些事情上面。那我记得就是说，我自己真的是在这个追求的里面，我真的是感觉说，好像真的是我们常常是可以得到平安，可以得到喜乐，但是里面常常有一个不满足，就是觉得说好像就算得到这些，还好像还是不够，总是里面有一种缺乏，总是里面好像有一个感觉说，这些不是神要给你的，是你寻求的神比这一切都更丰富，神要给你的比这些更宝贵。就好像使徒保罗他自己所见证，他真的是丢下万切为粪土，他看只单单宝贵耶稣基督。那我想说，这个经文我们都知道，这些道理我们也都知道，但是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以神为我们的目标，以神为我们的满足，以神为我们的渴求。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一次营会，我觉得也是借着那个弟兄的信息，真的是给我们更多的提醒，只有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只有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唱一首诗歌，256首。
Yeah.
知道说神是我们那个心里所追求的，神是我们的满足，神是我们所要得着的，神是我们的生命，神是我们的一切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渴慕。当主把这样的渴慕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像神，好像就像诗歌，这首诗歌我不知道大家唱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自己里面有个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向着神的一个祷告，向着神说我时刻需要你，如果我要得着你自己为至宝，如果我要在这属灵的路上往前去，如果以你为我的满足的话，我时刻都需要你。我们常常知道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需要主，我们要侍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站讲台要讲道，或者说是有弟兄姊妹要分享，又或者是要领会，我们都觉得说好，这个是我们需要主。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养儿育女当中，甚至在我们的学习当中，甚至在我们在时时刻刻，他这边讲到说我时刻需要你，他讲到的不是说我有时需要你，或者我侍奉的时候需要你，或者我需要你的时候我需要你。所以这边他特别讲到的就是说，我们生命存留的气息，我们每时每刻不间断的我们都是需要主的。但是我们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常常有时候活在一个好像我自己有点恩赐，我有点能力，我好像又能做点什么的时候，我们好像说在有些事情上我们好像就不需要主了。但是如果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是在某些事情上我们不需要主的时候，这个我们就真的落在黑暗里，我们就离神远离，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享受与主的同在。而且这首诗歌它五节，当我们自己去仔细去看去唱的时候，它里面就是说，它第一节到第五节它好像是在属灵经历上，当他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和呼求之后，主就在经历上不断带领他往前去，他的生命也往前晋升。像刚开始主是安慰他的孤苦，那接着呢，他是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或干或苦，那主都带领他。然后呢是试探失去的能力，然后呢是他得着主所应许的福气，但到最后他是好像真的就得着主自己，他与主合一，他与主在那个永远的那一个亲密无间的交通里面。我想这是神赐给我们真正的福气，我们不是好像只是胜过环境就够了，我们也不是好像在试探当中能得胜就够了，我们也不是好像得到一些属灵的恩赐和福气就够了，这些都像刚刚第一首诗歌我提到，就是好像就那是那个 到达目的地那个中间那些美景而已，美景固然美，它没有目的地主自己最美。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的心摆在主面前，就好像这首诗歌像神所发出的那个祷告呼求一样，我们自己在里面也要向着神有这样的一个祈求一个祷告，让主真的是能把我们带到生命更深处，让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一切的满足。我想说这次的营会，我觉得主真的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祝福，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样一个末世，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里面真的是仍然可以有这样一条道路，有一群弟兄姊妹一起来奔走这个天路。那愿主自己这样子来恩待我们。我想说，那我们最后把最后一节第五节我们再一起唱一遍好不好？感谢主你自己 主啊，真的是你自己在起初的时候这样子爱了我们，你拣选我们，主啊，你真的是来招了我们，主啊，你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认识到，主你自己是我们里面的满足，你自己是要把你自己完全赐给我们，成为我们一生所寻求的那个目标。主啊，真的是我们实在是知道平安喜乐这个属灵的福气和恩赐，主啊，真的虽然好，但是都不及你好。主啊，真的是你让我们里面好像那个玛利亚一样，里面有那个渴求来得着那上好的祝福，就是得着主你自己。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些赐好的面前，主，我们都来选择主你自己。主啊，因为只有你自己是一切的宝贵。主啊，真的是今天当我们再一次众儿女在你面前施礼的时候，我们就求主你自己真的是把那个更深的渴慕放在我们的里头。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有一个心愿，主，就等你自己来更多得着我们自己。主啊，若我们里面有任何的不顺服，就求主你不要退步，你来等我们让步。主啊，让你自己真的是在我们这样一般儿女身上得着主你自己心意的满足，得着主你自己心意的发表，让你的见证在这个地方，主啊，真的是能让你的名得到称颂。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的时间再次交在主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伯弟兄。我们再把刚才第二首诗歌255首是不是我们再唱一遍，256首，我时刻需要你。我们请姊妹帮我们弹。经过一天的聚会，到了晚上，不晓得大家体力精神够不够。够，感谢主。我们请诗歌256首，这首诗歌是一个姊妹写的。这个姊妹呢，很有智慧，非常聪明，也受了非常好的教育。但是呢，她读完书以后，她没有像她的同学那样去职场里面得着一个令人称羡的职务啊工作。他反而成为一个家庭主妇，他每天就是在孩子在厨房啊，在屋里转来转去。有一天呢，他忽然感觉到自己了的人生好像没有意义，好像没有价值，对自己的处境呢，觉得有一点的不满意，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啊，有一个自怜的感觉。就在这个时刻，主的灵忽然临到他，他后来就写了这首诗歌。他说：“主啊，原来我的生活要以你做满足，那么我就必须要时时刻刻的依靠你。”这首诗歌的来源就是这样。如果你要以神做目的，那么经过的环境在肉身看比不上别人，但是你一点都不气馁，一点也不自怜，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比别人低一等。像刚才第一首诗歌说的，在此日复日，神是我脸上的荣耀，将来在荣耀里我得着的是神的自己。弟兄姊妹，那是上好的福分，但这个上好的福分要经过生活上面的考验和生活上面的锻炼。我们请姊妹为我们，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唱一遍。我在年轻的时候学会这首诗歌，每次我们弟兄姊妹唱都唱得非常有味道，感觉到主实在爱我们，他时时刻刻知道并且跟我们一同生活。
我们请姊妹弹一句好不好，速度可以稍微快一点点。好，一起来。
我深刻需要你，亲爱的耶稣，你的声音有力为我鼓舞，我需要你，需要你，我是不需要你，切切求主赐能力，我来求你，我是个需要你，我甘欢呼，若我与你远离，时刻虚度，我心里必须要你，我时刻不要你，切切求主赐能力，我来求你，我时刻需要你，与我亲近，试探失去能力，当你来临，我需要你，需要你，我是不需要你，切切求主赐能力，我来求你，我深刻需要你，我尽恳求你所应许福气，向我恳求，我需要你，需要你，无时刻需要你，切切求主赐能力，我来求你，我深刻需要你，我深我主，从此你我合一，永远无阻，我需要你，需要你，我需要你，切切求主赐能力，我来求你。
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愿我们每一颗心都像你，如同作诗歌的人一样说，主啊，我没有一个时刻能够不需要你，主啊，有你我们就有了一切，没有你时刻就虚度，主啊，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交通，你的话语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在你的同在中，在你的面光中将你的交通赏赐给我们，让每一颗心都得着主，亲近主，做我们的喜乐，做我们的力量，做我们走路的亮光。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在十字架上给的不是别的，乃是你的自己，让我们长存感恩的心，这样聚集在你的脚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刚才要开始聚会前，啊，坐在一起的姊妹问我，说伯弟兄今天晚上的题目是什么？我说呢，这一次聚会的总题只有一个，就是昨天，啊，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我们讲到的属灵的根基。那么昨天晚上和早晨的两堂呢，就是整个聚会我们要讲到实行的一个道路、一个原则或者一个铺垫，啊，那么我们看见神把进天国的应许和进天国的方法、道路，还有进天国的福分已经告诉了我们，并且分赐给每一个蒙恩得救被主吸引的人。早上我们读经读到了施洗约翰的第一篇信息，主耶稣出来公开侍奉，第一篇信息就是告诉众人说天国近了。神愿意每一个听见这个信息的人都响应这个呼召，我们要进天国。那么主也告诉我们，进天国的第一步最容易的方法，你要回转，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心从原来我们所要追求的、原来我们所爱慕的、原来我们放不下的，我们求主给能力让我们转过来。不是转360度，也不是转340度，也不是转120度，亲爱弟兄姊妹，是转180度，让我们的脸面向着我们的主，让我们的心向着我们的神完全的敞开。亲爱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进天国的道路。第一步我们需要回转，这个回转的能力也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给我们的，啊，我碰过了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啊，他们蒙恩得救就是发现自己没有回转的能力。有一首诗歌在我读大学时代我唱的时候，我有弟兄姊妹唱了，我学会了，那首诗歌就变成我心里面每天在主面前的呼喊。那首诗歌是 Fanny Crosby 写的，他说那首诗歌的诗题叫做莫把我漏掉。主啊，当你正向别人伸手招呼的时候，求你不要把我漏掉。啊，我们知道 Fanny Crosby 呢是在美国一个盲眼的、瞎眼的一个姊妹，她一生呢写了8000多首的诗歌，啊，她本来是一个很有才华、文艺非常好的一个年轻人，啊，她6个月的时候因着医生用药使得她的眼睛盲瞎了，啊，她不能看见，但她仍然能够发挥她的才华，啊，在世人中间呢，他读书，所有的老师都看好他，将来会成为在文学界一个成名的诗人。但是就在他青年时期呢，主的爱摸到了他，他改变了，他再也不写不出他以前啊取悦众人的那些诗了，他反而开始学习爱主、跟随主，所以他一生写了8000多首的诗歌。那么这8000多首里面呢，被传唱而且成为经典诗歌的，大概是我知道的所有诗人里面最多的一个，啊，我们唱过很多他的诗歌，比如说主我是属你，啊，知你爱我的无匹，但我仍渴望能因信升高，啊，得以与你更亲近，啊，那首诗歌他副歌说，啊，吸引我进更近亲爱主，吸引我进，啊，来到你流血的身旁，啊，吸引我进更近亲爱主，直到你同在的中间。弟兄姊妹，这是一首预备自己的心来聚会非常好的诗歌。我们来聚会，啊，不是来谈笑的，不是来诉说自己的抱负和心得的，我们是来亲近主，我们是一起来高举我们的主耶稣自己， 所以他的诗歌非常能够帮助人。在他侍奉主的年日，他有一段日子常常去监狱里面向犯人传福音。有一天晚上，他被领到一个监狱的聚会厅，好多的囚犯呢在底下听。那一天圣灵大大的做工，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他知道许多的人悔改，许多的人被主的光、主的爱摸到，他们在主面前认真的悔改，他们整个人被改变。但是就在聚会结束要结束之前呢，他听到后面有一个年轻的声音大声的呼喊说，神啊，我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为什么他们都会悔改，为什么我的心这么硬呢？为什么我一点都不想回到你面前呢？那一天啊，这一个姊妹她被主带领，她就把聚会结束了，请人把那个年轻人带到她面前，她就好好的跟他谈，告诉他说，你的祷告主已经听了，因为我们的神是充满了怜悯的神，你愿意悔改，但是你不能改变你的心，主能够改变。他回家以后很晚了，主感动他写了那首诗歌，当你正向别人呼召，主啊，求你不要把我漏掉。我年轻的时候对主的心刚硬，我充满了怀疑，充满了我个人的抗拒的理由，但是这首诗歌摸到我，我有好长一段日子天天在主面前唱。我那时候在大学，我在台湾，离开台湾之前呢，我已经在那边念研究生，因为我想呢，念一念研究生再出来美国啊，可能比较好一点，因为我刚刚服完兵役啊，把我的脑袋呢，这个两年不用的脑袋再把它激活一点。但是就在那两年，那一年中间，我发现好多本科的同学，他们都比我年轻好几岁，可能四岁，他们对主的火热和爱心是我没有的。我不晓得这一次我们在座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觉得别人爱主，为什么我心里面无动于衷呢？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意愿，主啊，当你正向别人招呼，不要把我漏掉。神他打发他的爱子到地上来，第一篇信息就告诉我们说，天国近了。我们知道天国不仅仅是蒙恩得救，信耶稣得永生而已，而是告诉我们说，得了永生以后，让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长大成熟，以至于成为在神的面前，神说你可以做儿子了，你是成年的了，可以管理产业了，虽然现在还没有进入永世，我把将来在地上的一千年交给我的爱子耶稣基督和你一同来管理。弟兄姊妹，那个叫做进天国，不是我们在肉身中做天国的子民来听话而已，我们乃是与神一同来管理要来的这个世界。亲爱弟兄姊妹，这是救恩里面极其宝贵的，但是这个真理在基督教里面已经失落了。而且当年在十九世纪，这个真理被恢复的时候，恢复这个真理的那个器皿，他一生受最多人的误会，所以受最多人的攻击，也他被赶走最多次。这个弟兄叫做 Robert Govett， 他是英国的一个弟兄，他一生呢，因着看见一个真理，他和弟兄姊妹交通，弟兄姊妹就跟他讲，请你下次不要来了。他以前是国教的一个牧师，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华，而且是学法律的人。他看见了圣经里面没有婴儿洗礼，他就写了一封上书给这个爱丁堡的主教，告诉他说，我们能不能照着圣经不要给婴孩施洗，我们要传福音让人信了，知道他信的是谁，我们才给他施浸。结果呢，他以为这个宗教阶层的领袖会乐意采纳他的意见，结果他被赶出国教。当他离开国教的时候，他的家人呢对他非常的不谅解， 因为在国教里面做牧师是非常有尊贵的身份的。你知道在英文里面称这种人叫做 reverend， 就是呢可敬的牧师，他是 reverend， 而且他拿的是女皇给他的这个俸禄啊，而且只要他做得好，一步一步高升，有一天他可能为将来的英国的新的皇帝加冕的。但是他放弃了，他的全家的人都对他不谅解，但是因着他肯付这个代价，亲爱弟兄姊妹，主开始开他的眼睛，他读圣经和现在的现况对照，他发现这个不是神的心意，那个也不是神的心意。他说，主啊，你的心意在哪里？最后主把国度的真理向他打开。所以过去读圣经的神的仆人们告诉我们，要解启示录我们觉得很难了，对不对？但是他说，如果你要读懂马太福音，比启示录难100倍。多少人读马太福音我们都会背了，但是我们没有得着他的福分，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这国度的君王就是主耶稣。这位君王他已经把他自己赐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他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要在我们里面掌权，你就开始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就开始接受这位君王的栽培和教导。这个叫做进天国，父神把进天国的应许，还有进天国的步骤、道路，还有福分，已经借着他的话语赐给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看见主耶稣来了，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了乃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难守的规条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得住的。我们知道连摩西也守不住，我们知道摩西所以不能进迦南地，他就是发了个脾气，神就不许可他进迦南。摩西怎么去苦哀求，神说你不要求了，我已经定好了，我带你呢到披斯加山上面去看一看迦南地多美好。你看摩西带着一个遗憾啊，弟兄姊妹，因为摩西在神的律法上面不完全，没有一个人，过去的人将来要来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全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守住先知的话语，只有神的儿子来了，他来了就把一切律法和先知上神所传递的话语里面的实际活生生的用他的肉身的生活向我们见证出来。所以神说呢，他是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好，弟兄姊妹，为什么呢？神的儿子为人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把不能看见的神向人用他的肉身生活显出来。我常常想，如果今天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这个房子里面的空气会是什么样子？你会感觉到舒服的不得了，你又不敢随便乱动；舒服的不得了，我们又不敢随便说话，因为好的无比。这就是彼得在电话山上面他的感觉。弟兄姊妹，这两天啊，我走在这个小镇，我就想这个转角说不定就遇见主耶稣了，这个小镇这么安静呢、有一点我小的时候在台湾我们乡下的一个小镇那个小镇呢有人讲有一点像浙江奉化的溪口镇，我住的那个地方，那是一条溪，有个山谷很漂亮，所以这个蒋介石总统他就在那边弄了一个小房子，很简陋很简陋，他有时间就到那个溪口那个小山崖上面去休息弟兄姊妹，你到一个平和宁静的地方，不光是外面的环境，而是你心灵里面，那是耶稣基督带来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来了，他为我们成全了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的话，换句话说，他把神的生命借着人的生活活出来了。 弟兄姊妹，然后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我为你们舍命，是我甘心情愿的。为什么呢？是要你们得着我的自己。保罗是一个懂得恩典的人，所以他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能够很确定的告诉弟兄姊妹，他说弟兄姊妹，我们受尽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既然与他同死，就已经与他一同复活。我们活在地上了，就不要像世人一样天天思想地上的事，让我们思想天上的事。在天上呢，他说我们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然后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这就是马太福音里面我们要开始实行之前我们需要确定的。弟兄姊妹，你能够今天晚上回去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你在我里面是我的生命，愿这个生命影响我的喜好，愿这个生命管理我的心思，愿这个生命管理我的意志。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跟随主变得很自然，而且 变得呢很活泼，因为你不是守字句的规条，不是外面做一些的、宗教的活动和仪文，而是你跟一位又真又活又慈爱有恩典的主相交、他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得着我们要成活出基督一切需要的供应，成为活出基督一切需要能力的供应，和一切父神在基督里的应许的祝福，你都可以得着。这就是马太福音的信息，主耶稣是我们今天生命的源头，也成为我们今天肉身生活能力的源头。这个点呢，我盼望弟兄姊妹在你的里面呢打得清清楚楚的。再说一遍，如果我没有主，我守住了宗教，一切的时刻都是虚度。如果我有了主，试探就失去能力了。如果我有了主，神的应许在我里面就成为实际。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我们的焦点，是我们的目的。神在基督里面给门徒们，给教会一个极其尊贵荣耀的身份，而且借着这个身份，他把他重要的托付赐给了教会。这个身份就是我们得着了基督，我们在世界上是盐，我们在世界上是光。那么盐是叫这一个没有恩典人里面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挣扎的一个世界里面有了味道。那么光叫我们从黑暗中被照亮。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要能够尽这个职分，彰显出神儿女的那个尊贵和荣耀。弟兄姊妹，我们要凭着信心，靠着住在我里面的基督，换句话说，就是我里面的这个生命，我来过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我们这样子走路的话，那么很自然的，你就显出盐的性质。你走到哪里，人家就不吵架了；走到哪里，人就不勾心斗角了，没有彼此比较，没有嫉妒，因为我把盐的味道带去了。走到哪里，人开始有人会承认自己错了，为什么？你把光带来了，把真理带来，不是我们去说你错了你错了，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你越要帮助别人，那个人越讨厌你，是不是这样呢？你越觉得我是为你好，他就越不喜欢听你讲话，是不是？我们的儿女小时候在他青少年时期是不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些父母亲呢，他在最叛逆的时刻，他跟他父母亲呢走得最近，为什么呢？他的父母亲在他儿女身上做了光，就这么简单。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那么今天晚上的题目， 我有一个子题啊，就是我把它读一下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啊，我们的追求啊，我们的目标，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啊，这个是一个子题。啊，这个要这样追求哈，我们就谈到我们如何来建造属灵的根基。昨天晚上我们稍微提了一点啊，那个总原则就是啊，我们认定我们根基要建在磐石上。这个磐石不是别的，不是道理，不是要求，不是规条，也不是外面的遗文啊，亲爱弟兄姊妹。这个磐石乃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你站在耶稣基督是谁和他所做成的救赎的工作上面，我们就站在稳固的根基上面。弟兄姊妹，那么我们昨天晚上也提到，主耶稣告诉我们，他为我们成全了救赎，他向我们说话，教导我们。这不是一个死的教导，而是借着圣灵恩膏在我们里面时刻的供应和教导。弟兄姊妹，那是一个活的，那是一个殷实的，是说随时的帮助的。弟兄姊妹，这样子我们来跟随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学习相信和顺服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信心呢，是属灵的根基哈，是一个信心的操练。那么属灵根基的建造，我们今天晚上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四十八节。但是时间的缘故啊，我想我今天晚上啊，我不能读到第四十八节啊，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从第二十一节到四十八节，一共有七方面的律法的要求。我们把它领会了以后，当作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操练的七方面。这个生命的操练呢，就是属灵根基建造的实行。在生活中呢，使我们得着基督的性格，或者说如何养成基督的性格，借着我们的生活。我们来读一下今天要交通的一些经文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好，我们就读这一段哈。然后我们接下来第二件事情，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好，我们先读到这里，等一下我们再读下一段。我们讲到属灵根基的建造在我们生活中我给它起一个题目叫做生命的操练。这个生命的操练它的好处还有它的重要性，就是借着我们的生活让圣灵来把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身上。 或者我们用普通的话来讲，就是在生活中性格的养成。好，我们做父母亲的，可能我们都开始留意到，我们的孩子他从小他看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他将来的性格的发展。他听我们说什么话，看我们喜欢什么事情，都会影响他将来的性格。以后他出去读书，他的生活交什么朋友，会影响他的性格。同样的，今天神把我们摆在肉身的生活环境里面，给我们各样人生中间非常平凡的一些的遭遇和经历，神有一个目的，要叫我们借着这些把基督的性格培养在我们身上。这个实行我们叫做生命的操练。我要和弟兄姊妹再读一节的经文，这一节经文呢，大家应该都会背了，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发现呢，在实行上面呢，使徒保罗给我们有许多的帮助，因为他在这一方面呢，他是非常有经历、非常有认识的一个人。加拉太书保罗讲到他的生活有什么原则，我们一起如果你能背就背哈，不然我们一起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在肉身中活着，是因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在这里他讲啊，并且我如今在肉身中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一个中文的翻译是一个领会的翻译，它原文的直接的意思就是说，我如今在肉身中活着，乃是因着神儿子的信心在我里面，我用这个信心来生活。而在这个信心的里面，他是充满了感恩，因为呢，耶稣基督爱他到一个地步，为他舍己。这是我们今天生命操练的起点。生命的操练不是去守规矩，不是去行律法，不是去发热心，也不是去励志。亲爱弟兄姊妹，生命操练的起点乃在于运用信心。弟兄姊妹，你今天有没有运用过一次信心？你运用的是谁的信心？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运用信心第一个是我再一次的相信、承认，并且对自己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要请问我们在座弟兄姊妹们，你什么时候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是不是等你老了退休以后才去同定呢？是不是呢？保罗说是已经，可见对他来讲早就完成了，而且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是不能更改的。你什么时候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是昨天？是前天？你悔改，你在主面前认罪，什么时候？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呢。就着你的经历，就着在你身上确定的那一天是什么时刻呢？
信主的时候。
信主的时候。
受尽的时候。
保罗讲，保罗对罗马的，在罗马的基督徒讲，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与基督同死呢？他说你受尽的时候是归入基督的死。你归入基督第一件事是归入他的死。你站在水里面，你承认主耶稣不仅代替我死，代替我受审判，所以我以后受的审判我不需要再受了。那么另外一面呢，我相信主耶稣2000年前钉十字架的时候，把每一个信他的人都装在他里面，他已经死了， 那么我已经与他同死了，那么同死的那一天我就要埋葬，那就是受浸。所以我们弟兄刚刚也没有讲错，他说2000年前主耶稣上十字架，但是要你相信。那你相信的见证什么呢？是我葬在水里面，我因为与主同死，所以我才要把这个愿意同死的人用水把它淹，那叫做埋葬。那个水代表着基督救赎的工作，就好像以色列人呢，经过红海，在云里水中啊受浸，他归了摩西。今天教会我们受浸的时候，叫我们是与主同死，在我身上落实的时刻。以后你的生活遇见你胜不过的时候，你要相信承认这件事。保罗的生活，他一切的操练，应对一切面对他做不到的难处，他就承认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有好些弟兄姊妹在他受浸的时候，教会的服侍的弟兄姊妹把受浸的意义交通清楚，他在他受浸得着那个圣经做礼物的，他就讲在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我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以后就成为他支取主耶稣救赎能力的根据。如果你不愿意与基督同死，你说主啊帮助我胜过这个，你祷告通宵也没有用，弟兄姊妹。但是若是你真的站在这个点上面，你就可以支取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完成的救赎。弟兄姊妹，所以保罗他生命操练，他的生活，他告诉加拉太人他自己生活的秘诀和原因。第一个，他相信并且承认我这个人，你可以讲你自己的名字，保罗就说我保罗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什么意思呢？他死我也死了。那么他接下来他说，如今我在肉身中活着，我是怎么活呢？用我保罗的信心吗？用法利赛人的那个热心吗？不是的，他说我在肉身中活着是凭着神儿子的信心。你知道主耶稣的信心呢，摸到父神，神天上一切丰富的供应。保罗也讲过一句话，神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什么？都是阿们，都是是的。因为神儿子的信心把父神一切的应许都带到他肉身里面成为实际。弟兄姊妹，我们用神儿子的信心，所以今天若是主听你的祷告，别人说哎呀你真有信心，你要说这不是我的信心，是主耶稣的信心在我里面，我不过拿出来用一下而已，我相信他。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的生活要显出一个性质叫做奇妙。主真是奇妙，不是我会祷告，也不是我的祷告更有信心，声音大，意志更我的情感更激烈，不需要。我请教过一些比我年纪大，现在他们都到主那里去了，长我两倍或者长我一倍的弟兄姊妹，我就问你们在那个时代曾经跟某某人一起聚过会，对不对？那么他们祷告是怎么样的？有一个老弟兄告诉我，他说那位弟兄祷告啊，就像说话一样，很平稳，但是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主在哪里，这是很奇妙的。弟兄姊妹，不是凭着你的热心，不是你的情感很热切，所以主就听你的祷告，而是神儿子的信心在你我里面，神儿子在我里面做生命，那他的信心在不在我里面？在不在？在。他的喜好在不在你里面？在。他能够胜过仇敌的那能力在不在你里面？在。弟兄姊妹，这就是生命操练的起点。如果你在这个点上还有问题，那么而且你在这个点上还不能够确定，那么我们越热心追求主，你的挣扎、矛盾、失败会越多，而且时间拉得很长。
啊，保罗在这个点上他也有过经历啊，即便他有这样的承认，他要跟他肉体打仗的时候，住在他里面最打仗的时候，他还是说我靠着我自己没有办法。在罗马书第七章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保罗叹息啊，他说我真是苦啊，我想行的义我行不出来，我不想行的恶我偏偏去行。因为什么呢？他那时候站在他的肉体里面，他没有在基督里。什么时候他想到了，他一转过来他就说感谢神，现在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胜有余了。这个叫做生命的操练。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保罗那样的挣扎，在挣扎的时候你才发现呢，圣经上的每一句话要在我身上兑现，我需要先认识我里面的软弱。我们的软弱是什么呢？就是我的个性太强。我们常常觉得那个人个性强，他太强了太硬了，其实在属灵的眼睛看这个人太软弱了，他绝对打不胜的，他绝对会失败的，他有一天一定走不下去了。我们有一个弟兄很可爱，他比我小一轮，那么我认识他的时候啊，他第一次来到我们聚会里面，我就跟他打招呼，我问他弟兄啊你信主了没有，结果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我受浸了。他没有说我信主。我他说我不是问你受浸了没有，我说我问你你信主了没有。他说我受浸了。我在说你为什么你这样说呢？他说因为我受浸是被骗进去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呢因为我刚到美国读书的时候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但是那里的美国基督徒非常有爱心，他们帮助我们，而且他们又那么谦卑，什么都愿意给我们。那么他邀我们去聚会，最后就问你要不要信耶稣啊？啊，那么说一大堆同学都愿意，他也混在里面，他说我不去好像说不过去嘛，对不对？他对我这么好，他就愿意去受浸。结果站到水里面呢，这个美国老弟兄就问他说某某某，你承不承认你是个罪人，现在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才把你浸下去啊？他说呢我忽然发现我被骗了，我不是罪人啊，我是三好学生啊。他说我从小就是，他的妻子是他跟高中同班同学，他的姊妹很爱很好的一对夫妇，他跟我讲，后来他告诉我，他说我姊妹啊一直都是我们班的班长。我说那你从你们认识你就被他管？他说哪有他管我的，我是支书哎，他只不过是班长而已啊。你就看我那时候都不懂这些名词啊，他讲给我听啊，我才知道。他后来第二个礼拜他来聚会，他拿了一张他受浸的照片，他说你看我的那一天愁眉苦脸皱在那里啊，因为他挣扎了很久啊，又不好跨出去，对不对？只好说好吧，我是个罪人，就把他记下去。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受浸呢？是在一个喂马的那个水槽里面，是一个铁盆子，这有照片为证。他跟我们聚会聚了好多年，有一次他因为很有口才，说话呢也很清晰。也很谦和，所以我常常请他交通啊，弟兄姊妹都觉得他好得不得了。有一次我不在，我就请他说弟兄啊，下个主日请你照着主的引领交通一点主的话。回来以后啊，弟兄姊妹说你怎么请他交通呢？我说他交通是什么？他说他讲了信耶稣的十二种痛苦。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痛苦过？你有没有这种痛苦过？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要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虔诚去达到主耶稣所完成的救恩，他越守越痛苦。从那以后我就不太敢请他交通了。但是感谢主，有一次我们在跨年的祷告聚会，我们跨年祷告聚会通常是 12月31号晚上8点钟我们开始，我们开7点钟开始，我们先在聚会里面唱诗，唱完诗歌以后，我们有一点简单的交通，怎么样在主面前呢，把自己自洁，把我们心里面的这一年累积的污秽、肮脏、失败、软弱，向主认罪，也向我们亏欠的人，赔不是。我们请弟兄姊妹各自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或者家人各自在一起安静的祷告。好，我们大概有半个钟头这样安静。那一天他就去了，他去到我们另外一栋的建筑物里面一个房间。那么接下来呢，第二堂我们就拨饼聚会。而那一天拨饼呢，我们事先安排请他服侍饼杯，结果到了时候弟兄姊妹都聚在那里了，他不见了，他没有来，大家就说他到哪去了哈、那我说我去找一找，我就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找，最后在那个屋子里面，在楼上我敲门，没有声音，我开门看他跪在那里，那个房间满了主的荣耀。那一天他跪下去，主让他看见他从小到大他都根本都 不觉得他都忘记的事情，他发现他是个罪人，他在主面前讲我真可怕。后来他做见证，他看见了什么事情，因为他从小都是被称赞的，都是被别人表扬的，都拿出来做模范的，那一天他悔改，那一天他得救了，那一天他拨饼聚会，他一到聚会里面，弟兄姊妹就感觉这个聚会满了主的同在，满了神的荣光。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叫做光，这个叫做盐。一个人遇见了基督，他服下来了，他接受了，你身上就有了这些性质，你就有那个功用，能够把祝福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好，弟兄姊妹，这个是生命操练的起点。你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承认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现在能够很确定的说，我受浸那一天，我已经与他同死了。他定死的那一天，他已经代替我死了。当我受浸那一天，他就把我放在他里面，与他同死了，所以我就被埋葬。那么现在开始我要过基督徒的生活，不再是律法了，你再高的标准和要求耶稣基督都已经做到了，在你里面的基督可以成为你的能力了，可以成为你需要的这个供应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开始生命的操练。好，我们开始用神儿子的信心来生活。我们的弟兄从那里开始到现在，你看见他，他是个满脸喜乐的人。他每次拨饼聚会，我们都觉得他在讲道给我们听，其实他把他这一个礼拜跟主学到的功课用祷告交通给我们。那真是一个很美丽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信耶稣，这个叫做神的儿女，这样的生活叫做教会的见证。好，我们接下来看，当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操练是信心的运用，是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来看啊，我们第一个学的功课是什么。马太福音第5章第20节21节哈，主耶稣用旧约的律法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第一个主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的学习，生命里面的操练，就是让我们遇见会刺激我叫我发怒的事情。你看啊，使徒保罗 他讲到基督徒生活的时候，他第一个说个人要与自己的邻舍说诚实话，然后接下来就说不可动怒，不要含怒到日落，不要结怨。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会动怒呢？动怒的表现是什么呢？责骂别人，觉得这个人不对，发脾气，或者大声说话，指责别人，再厉害一点，修理他一顿，是不是？今天很多人很会修理人的，你一到他家，你就看见今天他要修理我了，因为你看他那个气势就是这个样子啊，瞪着你，这种情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我举三个点好不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第一个就对自己太信任了，觉得我的判断一定对，他就是不对。所以我一定要修理他一顿，这种叫做自我陶醉，所以旧约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都告诉我们说，不要醉酒，醉酒哈，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教会要选长老的时候，那个醉酒的人不能做长老，这个酒会叫人陶醉的，你有没有看过喝醉酒的人啊？他忘记他的身份。我们看见有些很尊贵的白天的职位很高的人，晚上醉了酒啊，哎呀，那真是像个疯子一样，像个下流人一样。他明天呢醒过来了，他都不知道他昨天晚上做了什么事情，是不是？这个人是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被他自己充满了，自我陶醉，太欣赏自己，醉了以后一个人呢不知道轻重，所以他。对别人他觉得是应该的，但是那个承受的人呢就承受不了，会受伤的啊，这个是很麻烦的啊。我要问啊，什么事情是叫一个人会陶醉的呢？啊，我刚刚已经讲了，就是有人尽量的说你好，你这个人就陶醉起来了，飘飘然，是不是？我们喜欢别人称赞我们，我们喜欢别人说我的好话，恭维我们。其实我并不是那个样子，但是大家都这么说，我就以为我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我就开始啊，忘记自己了，忘记自己的身份了。第二种人呢，我讲哈，就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就会有易怒的性格，对人对事都不耐烦。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事？你小时候读书啊，因为你太聪明了，觉得这个老师讲课太烦躁了，我就开始画画了。你有没有做过这个事？我不聪明啊，但是我确实有几个老师他讲课我就不听，我就把耳朵关掉，我就画我的画或者画他，不能让他看见，看见的话我就倒霉了，对不对？我们一个人呢、啊？如果性子急躁，那么别人讲话呢又一直绕圈子，你就急得你就打断他了，对不对？我常常听姊妹们说话，我以前是这样，我急得不得了，他怎么搞的？他是个大科学家，在工作场合讲他的学术的时候有条有理，为什么跟我讲话的时候绕来绕去了，就累死我了。我就停，不要讲了，不要讲了。弟兄姊妹，这就是生气了。还有的时候啊，我们对别人做的事情说的话不满自己的意，我们声音就大了。我现在想起来啊，我有很多很多的亏欠，这亏欠是对我最爱也最爱我的人，就是我的妻子。我现在跟他，我们两个人呢相处哈，我们承认他是西，我就是东；他是南，我就是北。我们两个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确实是这样。因为他是在美国长大的，所以他外表是华人，他里面的思维方式完全是西方的思维方式，他用的文法刚好跟我的文法倒过来，所以他这样讲，我觉得是这样领会，然后我回他，而我回他的时候，我就声音就大起来。常常我声音大，他就跟我讲你在生气，我说我没有生气啊，我只是声音大一点而已。 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这就是我们可以操练生命的机会。我们不满意，我们误会了说话的人。还有的时候啊，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觉得我需要赢得所有弟兄姊妹对我的信任，但忽然有一个弟兄啊，很诚实的告诉我说，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这样做，我就开始生气了，发脾气。你有没有碰过？在教会侍奉，这种情形最容易发生。我年轻的时候就跟一个带领我的年长弟兄，有一天我大发脾气，事后我还不会去道歉，我觉得我很有理啊。为什么呢？我不能够领会他做这件事情处在他身上的教导和学习，因为我没有经验嘛，我只凭着我个人的，我认为这个公义的原则，公平的原则啊，弟兄姊妹，这种的性格是易怒的性格，太聪明，太能干，太有道德，就变成还有完美主义，这种人呢都容易发脾气，自义的人。那么第三种啊，就是我们被环境、被人刺激而发脾气。一个容易受刺激的人呢，都是自尊心很强的人，对自己的估量很高的人，或者我们这样讲，骄傲的人容易受刺激，容易发脾气。如果我们多一点社会经验，多一点教会侍奉彼此配搭的经验，你就发现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在我们的个性里面。所以主不是要对付我们外面的怒气，主告诉我们说，你我那个被罪玷污的性格里面有一个东西，罪会制服你的性格，叫你发脾气。所以主说呢，你还不一定要发的大脾气，只是跟你的弟兄说你是个笨蛋，这个拉加和 Raka 或者 Moron 就是你是个笨蛋。弟兄姊妹，这个话不能随便乱讲，轻看别人。这些这个怒气就是一个人的己，我们的 self 的一种直接的流露，就是我们的魂生命的发表，就是我的老我的一个性情，就是我肉体的一种表现，是罪在人性里面最容易令你跌倒犯罪的一个引爆点。你知道圣经上啊，第一次的兄弟之间产生难处，而且杀了自己的弟弟的，就是生气。该隐跟亚伯同一天，他们想我们要到神面前去敬拜，他们都带了礼物去。该隐他是种地的，他就把地里面土产出熟的最好的，就是他自己里面最好的东西，他要献给神。结果神呢看都不看，他的弟弟呢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见神，他是牧羊的，他就把羊群中头生的羊羔摆在神面前说，神啊，我需要这个羊羔为我死。他在神面前献祭，神就悦纳了他的祭。结果呢，这个该隐就生气了，他生谁的气？他先是生神的气，圣经上讲他就大大的动怒，他的脸就拉长了。今天所以有时候来聚会啊，弟兄姊妹刚进来的时候，有的人啊，因为在家里刚刚发了脾气，脸就长长的，但是又感觉良心受指责，对不对？所以都低着头。我年轻的时候刚学习服侍啊，我发现每次我要出去看望我姊妹陪我，我在车上一定跟她发脾气，所以我到别人家按门铃的时候，我都心虚的要命，低着头不敢去啊，真的是啊。我跟我姊妹讲，请你赦免我，我等一下才能说话。如果你不赦免我，我怎么办呢？每个主日如果有弟兄安排我领诗歌，我发现 就是聚会前要出门，为着我打领带我就发个脾气。哎呀，发完脾气我才发现主不见了。弟兄姊妹，那是什么？我们的己，主要让你认识你自己多可怕。你知道一个爱发脾气的人，别人就不敢跟他说话。我要举一个圣经上的一对夫妻，你知道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在旷野啊去保护了很多牧羊人，啊，其中有一个财主，他的羊，啊，那个财主的名字叫做拿巴，啊，拿巴的意思就是一个鱼丸的人，啊，这个人是个大财主，啊，但是他不通气的，不接地气的，啊，这样的一个人哈。啊，拿巴呢，圣经上面记载说他为人刚愎凶恶。什么叫做刚愎呢？就是他被封闭在他自己的个性里面，是一个很凶恶的人，以粗暴对别人的温和，以误解对别人的善意，以不知感恩来对别人对他的恩惠，他是以凶恶闻名的一个人。那么大卫啊，在那一天啊，听说所有牧羊的这些财主啊，把他们的羊赶去剪羊毛人的手下。通常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要慰劳那些牧羊的为他做工的人，他们就会摆设筵席，宰杀羊羔，请他们吃。那大卫呢，因为在旷野常常晚上帮他们保护羊群，大卫就请他的仆人们呢，去跟拿巴讲说，啊，我们在旷野，啊，常常看到你的牧人，那么现在你们这个 要剪羊毛要收成了嘛，啊，那么请你施点恩惠，赏我们几只羊，也让我们 有一点肉吃。就拿巴说，啊，大卫是谁啊？进来啊，惹了主人生气，逃亡在外面的奴仆啊，多的是啊，这是大卫门都没有，啊，他这么一讲，啊，结果他的妻子从仆人的口中听见这件事情。你看，啊，他的仆人就说，我们的主人呢，啊，性情凶暴，没有人敢跟他说话。你看教会那些聪明的人，啊，能干的人，说话快又直的人，啊，大家都不敢跟他说话。我现在讲到这里，我心里很亏欠，很难过，因为我在家里有时候回家，啊，我姊妹对我很温柔，她什么事都为我预备好，但她就不跟我说话。我就问她，我为什么你怎么不跟我说话呢？她说我怕跟你说话。我说我又不会吃人。她说我被，她说你一说话就叫我这个用英文讲。You are very condescending，啊，我想是谁呢？你知道，你就叫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是，弟兄姊妹，因为你什么都会，别人就不敢跟你说话了。弟兄姊妹，这都是怒气的来源，怒气的根源在己。主不是要你做一个很有礼貌的人，处处都小心陪不是的人，神是要对付你的浑身。真正的救恩，我们知道灵的得救是我得救的那一天，受尽的那一天就确定了，但是魂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要成全，要一生在肉身中每天的生活来得着。而这个得着第一个点切入口就是从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怒气，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里面觉得很有理由的时候，圣灵在里面说不是这样的，安静一下。弟兄姊妹，你安静祷告的时候不一定要说话，像传道书里面说，你到了王的面前的时候不要说话，你到了面前，到王面前你叽叽呱呱讲啊，还有这个还有那个，这个是很愚昧的，你没有得着他的祝福。我们常常每一天要有一个生活，我自己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或者我伏伏在地上跟主说，主我来了，我的心在你面前，啊，弟兄姊妹，当我们认识了怒气的根源是我的魂生命，是我的自我 是我的己，是我的老我，是我的肉体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我需要你，没有一个时刻我能不要你。如果我离开了你，我就不是真的软弱如水，谁都可以把我吃的跳起来，啊，是不是？啊，愿主借着他的话帮助我们，你就会发现亲近主对我们这个人何等的重要，啊，时刻都需要他，无时无刻不需要他，啊，然后接下来23节到24节。主耶稣说，所以你在祭坛上就献礼物，在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在这里哈，我们讲到发怒和被伤害。有一次的怒气发得不对，弟兄姊妹就一定有一个受伤害的对象，他是一对的，不可能啊！你发完怒气就没事了。你知道有一些老基督徒啊，学会了一点属灵的理由，他在家里发完脾气，全家人都怕得要命，再不敢跟他说话了。他说怎么搞，你们都不说话？他们说大家还是不敢说话。他就自言自语说，刚才只不过撒旦到我们家走了一圈而已，现在他走了，所以我好了，没事了，你没事，但是那些听见话语的人有事。这就是主要光照我们的地方。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人生中应该都有这个。什么时候光照呢？你去要亲近神，要敬拜神的时候，你去献礼物的时候，你个人要读经读不下去了，你要祷告祷告不出来了，你来聚会没有喜乐了。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是圣灵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的时候。所以我们呢要去当我们蒙光照，我们感觉到有弟兄因着我的行为和言语，他在心里面跟我过不去了，他心里面呢有疙瘩有纠结了。弟兄姊妹，主说你就先把你亲近神的那件事，你要献礼物那件事先放下，然后第一个要做的是去与弟兄和好。这个第一件事先去同你的弟兄和好，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主动。而且去和好的时候不是高姿态的说，嘿，刚才那句话我有口无心哈，你不要记在心上就够了。弟兄姊妹，那不是真正的和好。真正的和好啊，是柔和的谦卑的求赦免，认错，说弟兄，刚才我那个态度实在是我的羞耻，请你赦免我，啊，我实在对不起你，求你在主里赦免我，啊，这样子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才能够把弟兄挽回过来。不仅如此，如果我在这个伤害的里面，我需要补偿的，需要赔偿的，弟兄姊妹，他说你要把所有的亏欠都还清。我们知道我们向着父的亏欠，主耶稣都为我们还清了。那我今天对人的伤害，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哈，特别是那些在主里有生命操练的弟兄们，他们也会有时候谈事情的时候情绪激动起来。我年轻的时候，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是几位同工中间最年轻的， 他们都比我大了，将10岁到20岁、30岁，年长弟兄，啊，所以每次我们谈侍奉的事情呢，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见习生坐在里面旁听的。有一次我听他们两位弟兄啊，都各自在一个聚会里面负责任，谈到他们的配搭的事情。有一个弟兄心里面可能他有一些的怨气，有一些的不满，他就开始指责坐在对面的弟兄。他讲了一点又一点，讲了一点又一点，啊，越讲呢这个气就越上来，越讲理由就越多，声音就越大。啊，那坐在对面弟兄起先听了啊，他后来也忍不住了，他就轻轻地说：“弟兄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但这个弟兄完全没有听见。你知道我们在气里面说话的时候，别人怎么说你都听不见，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跑拉，或者你站在他边上把他挡住，他还是听不见。啊，这个是你知道，我们的己一出来，罪在我们身上就得胜了，我们胜不过他。啊，那一天呢，最后那个弟兄被指责，这个弟兄就是他就说哈，那我就不解释好了。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的，那天我们就聚会就结束了。啊，我们住在各自不同的城市里面。我们都回去，有一次我要去那个指责人的那个弟兄的城里面去服侍，那我跟这位被指责的弟兄我们在一起同工，这个弟兄知道我要去，他就跟我讲，他说：“弟兄啊，我有一件事托你，你去啊给我买一个最好的这个微波炉，这个是差不多40年前的事情，那是微波炉刚刚出来，很贵的。啊，他说你不要买一个小的，要顾到这个受礼的人他家的人口，买一个大的，买一个好的。啊，问他这个给谁呢？他就告诉我给那个弟兄。我心里面就说何必这样呢？他已经这样把你修理过了，你还要送他礼物吗？我那时候不懂，但是我听话，啊，所以我就开着车买了这个，到了那里，我第一件事就去那个弟兄家，而且我跟主祷告，主啊，我该怎么去？我不要说啊，你不该得这个，但是人家要送给你，这是我本来想要这样说的，但是主怎么跟我说呢？你要恭敬，你要恭敬，是他应该得的。那我那天去，因为我比他年轻30几岁啊，我就跟弟兄讲，这个是某某弟兄，他一再要求我，要我恭敬的送到你家的。哇，那个弟兄听看了退后几步啊，他真的吗？啊，我说是真的，我就帮他抱进去，帮他拆了，把他摆好。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求赦免，不是你有理。他来求赦免，你有理，你反而先下来，这个叫做属灵的得胜，这个叫做属灵的高升，这个叫做属灵的成长。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的学习，弟兄姊妹，所有的祷告名词都对，没有生命；所有的祷告，我们的热心都在，但是那是你自己魂的声音。若是你我在肉身中真有几次追心的这种的事情，你就发现主在我里面，我得着的是他自己啊，真是奇妙。那复活生命显出来的时候，你的自由，你的宽广，你的喜乐，还有我们里面的满足，这是主告诉我们，我们的情绪的生活。啊，你看啊，亚比该他听见了他的仆人说他的丈夫怎么对大卫，他立刻就预备了礼物。啊，不仅仅是大卫要的那一点点，他预备了许多的礼物准备去赔罪。啊，然后呢，他见到大卫的时候，远远看见大卫，他就下了他的驴子啊，他就俯伏在大卫的跟前，他认错， 他说是悲女的错，他没有认，他说那个拿巴本来就是就是神要审判他，所以不要用你的手来审判弟兄姊妹。所以一个认错的人呢，是先求神审判自己。你知道当我们肯服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就把那个被你得罪的人带到神的恩典的底下。他求大卫啊，在耶和华的面前放过拿巴和放过他自己。然后他求被得罪的人，他求大卫说，请你饶恕你的使女，我所犯的罪，其实不是他犯的，但是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嘛，所以他丈夫犯的他愿意承担。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我们能够彼此担当我们的错误，你叫那个犯错的人他就得着光。如果我一直都是你错，都是你错，都是你，都是你害的，弟兄姊妹，他永远爬不起来，永远不会在主的面前认识主的恩典。然后呢，他诉说大卫他怎样肯服在神的手中学属灵的功课，提醒大卫，你一直都这样子，没有你的行为，扫罗怎么对你那么无礼，你都从来不报复，那么这个拿巴是一个愚拙的人，你去报复他，那你不是跟他一样愚拙吗？你看他真是有智慧啊，弟兄姊妹。所以与人和好啊，不是讲几句话或者请他吃顿饭啊，我们就没事了，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是灵里面生命的故事。你多有教会的经历，你就知道在这些点上，如果我们能够让基督从我活出他的自己，教会里面就充满了彼此的接纳，彼此的领会，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同情。然后呢，这个亚比该呢，他还告诉大卫，我坚定的相信，如果你不去对付拿巴，神一定悦纳你这件事情，而且要大大的祝福你，将来扶植你呢，做以色列家的王。他最后呢说了一点这个提醒大卫的话，如果你今天去在拿巴身上出这口气啊，你以后的良心会有亏的。哎呀，弟兄姊妹，一个人的好的服事啊，是摸到人的良心的。我们今天顶多在情感上面摸别人的头而已，真正在教会的侍奉还有基督徒的生活，是摸人的心，摸人的良心的。那这个必须我们自己这个人被主摸过。如果你在这些点上有学习被主摸过，弟兄姊妹，你的生命就在长大，你的性格就在改变，这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主耶稣亲自教导的。然后接下来我已经超过时间了，到九点钟。
没有没超过。
好，我还有一点点时间，到九点十五分。马太福音第五章27-30节，一起读。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再请读罗马书第六章12-14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
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我们再读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好，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讲到人的欲望。好，在使徒约翰讲到人的肉体的时候，还有仇敌借着罪在人身上的欲望发动的时候，他说到三件事情，就是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和我们肉身的情欲。在这里主耶稣特别讲到我们的欲加上了一个情，那就出问题了。你知道欲望是神保护人的生命、延续人的生命所赐给人的。比如说，如果你没有食欲，你就会饿死；如果你口不渴，你会渴死，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男女相悦的这个性欲，人就不会有下一代，是不是呢？这是神造的，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呢，加上了一个情字，那就出了问题。所以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情哈，就是啊，我们被一件事情抓住了，你的想法、你的冲、你所有的这个情绪啊，我们的心都被那件事情抓住了。在这里他特别讲到男女之间的生理上面的这个欲望。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看这个的欲望，我们的手也会去动手去摸的这个欲望。所以主说呢，如果这个欲望来的时候啊，你不如把你那个发表你这个欲望的眼睛挖出来，去使用你这欲望的那个手把它砍掉。这是真的主要我们这么做吗？你知道有一些，活在宗教情操里面的人真这么做，那是很可怕的，而且对他消除这种欲望一点用都没有。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第一年我们学校有一个大学每天的报纸叫做 Daily， 有一天早上我们去餐厅吃饭，好，那些美国同学大家都问，你们知道昨天发生的事吗？我们大家就去拿一份那个报纸，就发现在我们的湖边，我们那个学校是在一个很漂亮的湖边上，就是西雅图的这个 Lake Washington， 我那时候我的宿舍就在湖边上，后来我发现就在我窗子外面，我不知道那边发生事情了，有一个很爱主从乡下来的本科生，一个男孩子，他就觉得他天天看女孩子他有欲望，他真的把他一个右眼挖出来了，他真的把他的手剁掉一个右手，那血淋淋的照片照的后来变成许多反对基督的信仰的人的笑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人误解主的话变成仇敌攻击教会的这个理由。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要活在生命的里面，操练生命，我们需要看见主来了不是做这件事。我为了这一个段的经文，我特别有一次我找江弟兄，江守道弟兄，我去请教他，主说如果你不砍掉的话，你以后白体，你的身体都被丢到地狱里面，真的会下地狱吗？你会失去救恩吗？我就问江弟兄，江弟兄说不能这样解经的，不能这样，主不要我们挖眼睛，你不能用字义解，那么下地狱也不是字义解，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会落进一个在肉身中像地狱的生活。这个挖是什么意思？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了，
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你既然与基督同死，这个情欲来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情欲啊当作已经死掉的，然后不要让他罪再来在他身上，在你的这个欲望上面做王。所以今天呢，你看一个漂亮的异性，那不是罪，但是你第二眼第三眼被他抓住了，那个可能就会罪就来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在这个点上清楚哈，你里面呢要时刻的依靠主耶稣，你跟主说，把我的心把我们的眼睛再转回到你的身上。所以我们讲，你要学会常常思想耶稣。如果你不思想耶稣，你思想自己，我要胜过这个，你一定失败，一定跌倒。啊，今天在年轻人中间，这样的情形是非常普遍的，而且他们没有人敢说，因为怕被教训，怕羞耻，是不是？但是我们都是人呢。弟兄姊妹，神从来没有定罪，他赐给人生理上的需要，生理上的欲望是正常的，但是要在正常的王的底下。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你受尽主耶稣为你做成了，罪再不能做你每一个肢体功用的那个王了。换句话说，你不受他的辖制了，你告诉他说离开我去吧，他就离开你去了啊！你好好的转向基督。所以啊，施洗约翰和主耶稣讲到天国近了，他告诉我们路是什么呢？回转啊！你只要回转转向基督，不要做个外面的形式，不要讲一些宗教心理学。弟兄姊妹，好好的去依靠主啊！他说你把他啊，不容他辖制你，在你身上作王，不再把你的身体把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他的器具。你跟主说，主啊，我的眼睛是要读你的话语，我的眼睛要看你造的那些美好的事物。弟兄姊妹，你这样子活在主面前，你就发现你的心思，你的情感，你的心的感觉变得很自然的，他说成为义的器具了。而且我们要有意的跟主讲，我是属你的人。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讲，我在教会侍奉中呢，弟兄们跟我谈到这个问题的比较多，他们有一些人已经染上了一些的习惯，变得非常搅扰他属灵生命长进的一个难处。他问我该怎么办，我跟他讲，读罗马书第六章，你好好读。有一次我从美国东岸开车跟一个弟兄一路的开到加拿大的魁北克，那么这个弟兄是我带他信主得救的，那么他后来好好追求主，那一天在路上他就告诉我他有这个难处。你我当别人告诉我们这个难处，我一点都没有轻看他，因为我们同样在血气中的。我就那天晚上到了休息地方，我们一起祷告，我跟他讲，弟兄，你要经历罗马书第六章。过了两天我们就分手了，我就回我住的地方。过了两个月，有一天早上，我的早上，他已经中午了，他给我打电话，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我弟兄过去了，主耶稣拿走了他现在是一个聚会的负责弟兄。弟兄姊妹，你知道救恩在我们身上何等的有能力啊，何等的有能力。今天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做王了，他的借着生命在我里面掌权了，这个生命能够活出叫神喜悦的样式。弟兄姊妹们，这个生命叫我们呢享受人生的祝福，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我们乃是做神的器具，做神的奴仆。结果这个奴仆被训练到有一天就做神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那个叫做进天国。我想我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这一段呢非常的重要，不论你身上有什么东西是辖制你的，亲爱弟兄姊妹，有的人是抽烟，有的人是发脾气， 有的人是眼目的情欲，有的人是生活上的一些的自己拿不掉的嗜好，你把它交在主的手中。我们看自己像罪，像死了一样，然后我们看自己像神，你是活着。你既然这样死而复活，你就一样一样的献主啊，我的眼睛献给你，看你要我看的，我的心思献给你，想你要我想的，我的手献给你，做你要我做的，摸你要我摸的啊，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主在我们身上做王的时候，你就得自由了，罪再不能捆绑我们，律法再不能辖制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活在神的家中做儿子，在家中的做儿子的人就享受真正的自由。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主，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把我们心中的敬拜和赞美献给你。我们虽然蒙恩多年，但是对你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我们经历的得着的仍然是只有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已经叫我们尝到你的滋味，是又美又善。主啊，愿你吸引我们的心，教导我们怎样常常的承认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且我们今天在肉身中遇见各样的环境刺激引诱和试探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学会依靠神儿子的信心来生活。我的主爱我，为我舍己，我要把赞美感谢献给你。你既然为我舍己，你岂不把你自己连同万有都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在你面前俯伏敬拜，并且把你当得的感谢献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的聚会就到这边，因为时间的缘故，今天晚上我们就没有分组。好，大家好好休息。